这母亲节就是纪念母亲的爱，那然后我们要祝愿普天下的母亲都幸福快乐。当然母亲的幸福，母亲的快乐都大多数都在于儿女的成就成长之上，所以其实这里边所要纪念的或者所要说的就是一家一家成为荣美幸福的家。我们教会是家教会，我们这个就像上面刚刚所说的妈妈教会，有许多妈妈都还没有来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家就是母爱的象征，就充满母亲的恩典和温情，这是我们教会可以体现出来的状态。那么今这个母亲节讲母亲节的信息已经讲了四十多年了，每年都讲不一样的，快要没有题目讲了啊。所以今年就讲一讲母爱的问题。母爱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认识问题才能够使它更好。今年的年度意向，对不起，今年的年度意向，刚才上面带我们读，那么罗马书13:12，这其实与母亲节还是有相关的。我们讲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其实这个时代的黑暗，主要的现象之一，就是在于关系上的破坏或者损伤，有很多母亲与她的儿女哈。那因为环境，因为时代，因为种种因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其实好的关系越来越少，千疮百孔的状态啊越来越普遍。那么这种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紧张带来的痛苦，那其实在于亲人之间，或者在于母子母女之间呢、其实更加的让人无奈。就好像你买了一栋好房子啊，结果碰上坏的邻居，那想躲都躲不掉，那麻烦就大了，对吧？亲人之间如何使得亲情越来越美好，这个罗马书13:2，第10节就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事实上这个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要使爱能够完全。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来探讨亲情的问题，母亲和儿女亲人之间的情感，这个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接触的；另一方面是信仰的，也就是圣经耶稣的教导，其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这个爱其实很复杂，有些时候对于所爱的人，对于所爱的事啊，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常常爱恨是产生一定的纠结，爱里边存在着很多的遗憾。所以孝敬父母是圣经的教训，箴言23:22-25，请你们帮我念一下。你要听从心里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当不可卖。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死。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是箴言当中告诉我们，人生啊，其实听到许多儿女啊，当父母亲离开以后，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来不及跟父母亲修好关系。那如何使父母亲能够欢喜快乐呢？这里其实牵涉到 是不是有智慧，牵涉到是不是有真理。这里说要买真理，要成为智慧的儿女。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一到三节，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此长寿。上帝给我们这一条是应许，不是命令。如果你能够孝敬父母，那么真真实实的由心生出来的那种甘心乐意的孝敬，其实就是带着一种祝福的全能 power 啊，带着一种祝福的能量。所以我们讲父母与儿女之间，其实一个现象，爱都是非常爱，但是要孝敬，要听从，有些时候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都愿意但是做不到。所以我们讲到看到这个母亲节，我们讲到爱的复杂性啊，其实像 有一些现象，做儿女的在母亲节发多大的，只要付得起啊，用 多少的方式，付多少的代价向母亲表示爱，都很愿意。但平常却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啊，最好不要去，就不最好妈妈不要在身边，也太唠叨了，太讨厌了。所以我们常说的相爱容易相处难，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事，有些亲人之间也是如此，对吧？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生活当中我们希望有好的关系，这个爱的复杂性，有里面有很真实的爱，但是爱里边却存在着许多的不满意、不满足。那么我们讲到道的矛盾性，这个神就是爱，道就是神，都是神的属性。但是讲到道，其实圣经的教导，这个前两天北京一位姊妹发一个长长的问题问我，第一首先就谈到上帝要我们坚强，要我们有能力，要我们谦卑。我只好回答他说，其实神的话对于这个心窍还没有习练得很通达的人而言呢，基本上都是矛盾的。而耶稣的话，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照顾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理，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是要看顾的。但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五十三节啊，就说父亲与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相争，母亲与女儿相争，女儿与母亲相争。那一段的经文，这个讲到耶稣基督来是要把火抛在地上。那五十一节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是叫人起纷争。这个要人彼此相爱，要人彼此相顾，又说会彼此相争。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呢？到底是什么原理？就要孝顺，又会相争。其实刚刚讲到儿子与母亲啊，与父亲，女儿与母亲，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亲情大概出现最问题最表面化出现的最多的就是母亲与女儿。这个儿子与父亲与母亲啊，如果说不太舒服的话，躲得远远的，海阔天空到处跑，对吧？那有些时候都懒得去就不想回头去理会。那母亲又女儿又牵挂又体贴，那又处不好，常常就会摩擦特别明显。我想这个世界上一个现象很奇怪的，就是女儿和母亲之间那种爱恨的纠结。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讨论的，爱是快乐与幸福唯一的要素。我常常和大家说，所有的爱啊，所有的快乐都是从爱来的，而幸福也一定是有爱。 而母爱则是人世间一切爱的最高级存在，啊，这个就是最上是上帝的爱的一种基本表现。但是事实所见，母爱在实践的现象里，仍然处处存在着各样的缺憾。我想不需要太多的叙述，儿女对父母亲的不满意，父母亲对儿女 的这个无奈，就是很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许许多多在主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们进到基督里，基督的道，神的话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完全止于至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都讲到完全，刚才我们读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化，就是为要使爱完全的律化。对于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律法的事，但是总是神的话 它的关键就是要让我们进到完全。换句话讲，如果在亲情里边，在母爱 的给予者以及接受者双方存在着不完全的现象，其实那都是神的话没有完全没有在我们里边显得这个做成功啊，做完全这样的一种基本现象。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使母爱能够升华，使母爱的更加的纯净，更加的美好，使得亲情，包括这个母亲与儿女，包括这个亲人之间，几代的人或者弟兄姐妹亲情都能够持续，而且更趋美好，臻于完全，就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分享的题目。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怜悯仆人，也谢谢你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人世间，在许多的关系当中都已经认识到爱，也愿意付出爱，并且体会到许多在爱的过程当中所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一天一天的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敬拜你，一次一次在主日里边彼此的聚集，都是为了要使你的话更完全的做成于我们里边，使我们能够达到止于至善，达到最美好的光景。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相信你必定要为我们做成的。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特别在以这个母亲这个指标，这个命题来和弟兄姐妹希望能够讨论如何我们应用你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一切不完美的，一切不完全的能够进到完全。听你仆人祷告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这个圣美已经带我们读了，其实还有一段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五十节，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么前面的这个背景，我想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在向众人讲道说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边要和他说话，这个亲人出现在他身边了，好像要讲话还要排队。那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和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对于主耶稣讲这一段话基本上是能够体会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听到这样的话觉得说耶稣这样的做法不对。事实上他并没有否认他的母亲和兄弟，只是使他的爱的对象，使这个亲情的关系能够延伸，能够要延伸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题目，从以弗所书六章所说的要孝敬父母，和大家来讨论母亲和中国人所强调的孝道。这个孝道是一种道德的制约，是这个文化的要求。那么从箴言第二十二章的22节到25节讲到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但是要是知道要但是做不到怎么办呢？所以是需要有救恩，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都是一样。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所说的，其实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遵行天父的旨意，这背景就是我们要领受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一般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母爱如何才能够完全呢？这与十字架是完完全全的连接在一起，必须要认识十字架，母爱才能够完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题目要和大家谈一谈天道和人道的调和。天道太高，人道我们在生活当中，那我们如何使我们所学的最高的道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使我们生活能够享受到这个至高的道，主的真理所带来的祝福呢？这是我们要说的。而整体而言，我们要说的是耶稣所说的，谁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姐妹。他并没有，再说一次，并没有否定他的亲人，而是使得不仅仅是有血缘关系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有那样的亲情，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也能够有那样的感，有那样的恩典和祝福。并且这个遵行天父的旨意能够得到永生，这从今生一直到永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常常说人情好事初相见啊，那到老终无怨恨心。人的遗憾常常就是因为情感是很多变化的，而如何才能够使情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真实，甚至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进到永恒，不会变质，不会变坏，只会越变越好，只会日日更新变化的。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希望能够讨论到的问题。那么讲到孝道，我们中国以孝治国，讲到孝道的事情，现代人渐渐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中国两三千年以来儒家的思想对于这个以孝治国这件事情是实践得非常强烈。在这个旧时代，明代清代，儿女如果对父母亲，有忤逆，那么父母亲是可以送到官府去的，告不孝告忤逆罪，那亲则他要带家游行，要去做战龙，做战龙知道吗？这个就到县衙门口啊，放一个笼子，然后给你给那个受刑的人带家，然后扣在那里，站在那里站个一天两天，让大家知道这个人不孝。那么重则有些时候会有流放，有很多更严重的。所以很长时间是用文化 是用传统，是用这个整个的国家的体制，社会的体制，在要求儿女要尽孝。这件事情，这个人长久处在那种环境当中啊，就自然而然就感觉说这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可以违反的，而且孝道的实行要求的非常的深刻，对母亲要顺，要对父亲要敬，那种敬重的态度啊，就是这讲一个比较浅的例子，就是儿女见到父亲是不可以拿屁股对向父亲的，哦，父亲住在这里的话，走过去要这样绕过去的，是不可以以背向父母亲的，很多很多的细节。那么中国讲到24孝，那么现代人呢，现代年轻人听到24孝都觉得是很不近人情，太可怕了，对吧？怎么会有那样的事情？但是中国那么多年就认为说这就是对的，这个就是一种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代，它的背景，它用律法在要求。那么用律法在要求，就有律法所产生的功效。孝道其实是一种道德制约，甚至于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道德勒索。父母亲对儿女就这个不用自己讲，反正环境都强迫他一定要孝顺。那么这个律法对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加拉太书第3:23-25就讲得很清楚。这23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就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这个训蒙的师父就是幼儿园的老师。这个人如果小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就给他规矩。孝道也是一种，是中国的律法，是一种环境的要求。那么是让人知道说，其实孝敬父母能够在世长寿是上帝的祝福，也是人学习敬畏神使自己活好的一种很基本的要点。但是重点在于因信称义，把它套用在亲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就是要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有信心的，对于父母亲的爱以及儿女的孝顺，有些时候虽然他做不到，但是知道他的心。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这个 孝顺、是看心 不看行，看行寒门无孝子。就是说这个对于孝顺这件事情啊，是看他的心是不是真正孝顺。如果 要看说你母亲节买什么礼物才算是孝顺的话，那么穷人家就没有孝顺的儿女了。所以其实真正的道，真正的要求是求心里边对于父母亲有感谢，然后有按着自己的状态，在信里边，在彼此信任底下，尽力的按自己所能的，按自己所有的去给予孝的孝顺的这个摆上啊，里边心里边没有，外面做的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没有意义。所以这就是讲说，其实要的是我们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儿女对父母亲的关系，它是体现在刚才这个佩轩呢、所说的，那其实就是我们与母亲的关系能不能像母亲，能不能像耶稣呢？我们孝敬父母亲，其实体现在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与爱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律法其实它是在幼小的时候帮助我们有一些简单的要求可以去实践，但是重点是要求什么？心，而不是表面的行为。 这我想我们道理都很容易懂，但是道理容易懂，要做出来却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这个亲情，这个讲到情的时候，那么就讲到每一个人的情绪，每一个人的状态各不相同。其实没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我知道，我也知道，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怎样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个发生在儿女对父母，特别是女儿对母亲的事情上面最普遍。这个女儿在没离开妈妈的时候，不没有见到妈妈就想念得不得了，那就立定了志向，今天回去一定要对妈妈体贴一下，对妈妈就表现说妈妈我好爱你啊。可是见到面就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妈妈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的。那这个这就是心里边所想的和行为它是产生冲突。为什么呢？这里边讲的就是说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要让我们体会神的爱，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安排与设计，就是把我们放在罪中，让我们知道人的问题，人的困难里边。所以救人里边没有特别完全的事情，那么这种亲情，儿女对父母是如此，父母对儿女也是如此。刚才我看到，我拿到一张纸哈，这个刚才我们这些接待台上面今天有这样一份东西哈，里边讲到说母亲的情节，他讲到说母亲有好多种型，就疏离型、疏离型、易碎型、控制型、奖杯型、老板型、信用卡型。总而言之，这个母亲有种种的，种种的类型啊。那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现实的，儿女的种种表现常常是这个，常常也带着很强烈的父母亲的阴影和父母亲的翻版。所以这个如果说儿女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其实父母亲他父母亲基本上这个自己如果有智慧的话也会反躬自省，就是在儿女身上都看到自己的行为的一些形式，而什么样的父母亲他就很容易带出什么样的儿女来。所以中国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是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基本上现在也不太有人去讲了。父母亲有没有好的？有及格的，也有很好的，但是绝对没有完全的。父母亲每一个人都是暂随己意在管教自己的儿女，而儿女你也没有办法去挑说我要生在谁家，你想要去挑一个更好的恐怕很难。这许多孩子们呢，到同学家里边，那同学的妈妈平常看到女儿就骂，讲东讲西，那进到家门先骂两句，看到同学来啊就特别热情，对不对？那什么好的都摆上去，然后那个儿女这个那个同学在离开家之前跟他的同学说：“你妈妈真好。”这个大概是所有做同学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对吧？但是如果问他换一句话说，那我妈跟你妈换，100%都不愿意，对吧？大家这个所谓的好啊，这个还是再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好嘛，对吧？所以其实这种亲情啊，很多的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不能够多讲。总之，刚才所读的话，要听从你的父亲。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这边讲到听和这个藐视啊，这是从前的社会，从前的社会父亲带着这个管教知识这样的责任，那父亲基本上是有比较有这个有见识有学问的，母亲只负责爱所以 只负责爱 到老了哈，这个 母亲并不是要讲话让儿女去听的，那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哈，这个我们就了解它的意义就好。重点是二十三节说要买真理，买就是要付代价，买什么呢？智慧、训诲和聪明，那也都不可卖，就是有了也不要让它丢弃。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我们要有真理的义。人生智慧的儿子必使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个要是要，那怎样才能有呢？就是要买智慧，要买真理，要有智慧。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们太熟的经文读一下好吗？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真正的自由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不可以见的人，没有不能爱的人呢，没有不能去的地方，这是一种生命里边的真正的自由。那么想要好好的教养儿女，知道怎么做，想要如何好好的孝养父母，也有能力，也有这个智慧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自由，这个需要有很多条件的，例如要行动自由，至少身体要健康嘛，像一病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去。那么要财务自由，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要有条件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亲子关系要好，需要什么？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人世间有很多的教导，例如像我刚刚所看到这个，当然都说得很好，但是其实这个对不起，我讲一句坦白的话，就是隔靴搔痒了，没有办法真正的让放诸四海而皆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应用得很恰当。所以我们讲到母爱要完全，需要有救恩，也就是靠着真理，使得我们里边存在的真爱能够被成全。这样说应该明白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跟谁学呢？我们都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这个 像我们只站在讲台上，只不过是做一个传声筒而已，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的道，是圣经的道。那么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然后我们看到恩庆恩在，然后贵丹为他祷告，就是从小 在教会里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儿女们从小在教会里，他就有什么得救的智慧。救恩使我们在碰到任何麻烦，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这个知道是真知道，这个知识是一定能应用起来百分之百的有效的。那这是救恩的道。那救恩首先就要处理什么呢？爱恨的纠结。我们对父母亲对儿女就有恨铁不成钢，儿女对父母亲有些时候也存在着种种的不满意啊，这个恨父亲不是王永庆啊，恨母亲不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但是其实王永庆的儿子王文阳以前就跟我们说，说他有苦难处，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王永庆，那他难过的要命。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子啊，等了七十几年才做啊，这其实日子也不是特别好受吧哈。其实你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有的家庭基本上的困难都是一样的。但主要的我们要讲到 爱恨的纠结需要靠真理来加以释放，需要靠主的道才能够释放。这个所谓的爱恨的纠结，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征战。刚才我们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其实 有许多人读不懂。在路加福音第 十四章，对不起，我刚刚没有读这一段哈。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讲到，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还不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要跟耶稣，跟耶稣跟到能够做门徒，有一个很严重的门槛，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这里小字说爱我胜过爱，这五个字原文是一个字，就是恨，其实就是这一句话，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断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一讲，就很多人傻在那个地方啊！为什么需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呢？那这个恨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对于恨这个字啊，有些时候有错误的理解。刚才我们讲恨铁不成钢啊，那不是不喜欢铁啊。那么在清朝有一个文人叫张潮，他写一本书叫《幽梦影》，幽梦影很多人喜欢读，他里边列了十大恨。但是读了这个十大恨，基本上就比较容易体会恨是什么意思。一恨书囊易著，二恨夏夜有闻，这个师母最恨了，对吧？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娇，五恨松多大雨，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河易谢，八恨碧螺报常回，九恨嫁花生刺，就是玫瑰有刺，十恨河豚多毒。这个恨是什么恨啊？还有他一个注解的人姓毛的，在写加两个，就一恨财人无形，二恨红颜薄命。其实这些恨就让我们知道，其实是爱，就是爱，就是但是里边带着一些麻烦，就是我爱我的妈妈，但是她太唠叨了啊。这个我爱我的女儿，但是她不听话啊。这就是爱当中啊所存在的什么遗憾。爱的不满意就产生恨，恨和厌恶是不一样的，厌恶就想逃，对不对？恨爱嘛，其实恨嘛，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喜欢呢。那么但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带着这个问题存在着呢？这就是所谓的恨的意思。我们这样理解应该了解，人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亲弟兄姐妹，那你对于爱这件事情没有感觉到不满意，就不会追求满足，就不会追求完全。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亲情，对于我们自己的性命，这个太满意了，医生是为了病人的啊，无罪的人这个就没有办法享受救恩。你如果对自己的自我感觉太良好，那就不会去要求改变，真真实实的看见他的不满足之处，才能够去寻求主的道，跟从主的道，以至于去领受到什么？领受到更完全的，进入完全这样的真理。我想这样说应该比较明白吧，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爱恨的纠结哈，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十九节怎么处理呢？是二十节以下，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把我和我里头的罪做了区隔，要认识问题是出在哪里。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你愿意为善，就知道什么是善，知道善才能够看见恶，这样明白吗？这个律不是不好的律。那么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里面的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外面有一个肉体的人，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的律。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比喻啊，就是我想这一次我看到他，我一定要好好跟他道歉。但是看到的时候，里边那个恶又出来了，就先这个，先攻击一下，用攻击来防卫哈，来保护自己。那种里边的犯罪的律就会产生出来。所以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这个内心里面的人和肉体自己要分得清楚。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关键在于这三个字，就不定罪。靠着主的爱，我们不定罪自己，也不定罪对方。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这赐生命的圣灵，主的话就是灵，就是主的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得释放，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 第三节、第四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神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得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罗马书师母花了很长时间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就不多讲了。总而言之，我们知道说，所谓什么叫做罪的律呢？律就是律法，律就是我们定义它，还是法律去定人的罪，对不对？我们感觉到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就是什么？就是罪的律。我们对于父母亲对儿女说，你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做，产生罪的律，就产生攻击，就产生隔阂。父母亲儿女对父母亲也是如此啊。看到某一些父母亲所做的事情，在不了解的时候，就会按着自己所知道的去加以攻击啊，这个去非议啊，复非。小孩子有些时候看到父母亲呢，那看到他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一些官员，那么他在外面讲的时候，讲得好像说清廉的不得了，在家里边却收贿赂，那儿女看了就心中就会产生很大的定罪感，对吧？那有些时候这个做儿女的没有办法去了解父母亲。他其实有按着他自己的环境和能力，他有他的不得已，父母亲的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说的。那这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人和人定罪太容易，而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要让我们真真实实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彼此不定罪，能够愿意享受爱，愿意享受恩典。这个让我们一切知道，一切的目标就是使自己更好，使自己更自由、更真实。所以我们讲到说真理的释放，其实真理的释放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21节到23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如果你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如果我们是听到了受教学好了，那么我们肉体的行为 肉体做出来，肉体 要受到管理，不要使里面的恶这个失控而行出来，要认识里面的恶，那么 要将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这两个字，希腊文就是两个字，心就是灵，那智就是悟性，就是我们按着真理的灵而产生的理解方式。对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往好的去想，也可以往坏的去想。那么听了主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至少我们要在信里边努力的让自己从对自己有益、对关系有益处这个方向去往好的去想。那这个想法其实无论如何都只会有益处而不会有坏处，但是人很不愿意啊，人就是觉得说我自己每一件事情都往好处去想，会不会太阿 Q 啊，会不会太笨，那人 觉得说自己比别人聪明，就是比别人会定罪。很多人的聪明是这样，会批评啊，对对，国家对社会对政府都是如此啊，这个会批评的就是聪明吗？我想我们有些时候认真去想，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事实上很多很多的人确实都是这样在进行他的思维模式。 我说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反躬自省，什么怎么想才是对自己有益处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理。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八章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遵守主的道，晓得真理，并且自由的。那马太福音四章五章四十八节，希伯来书六章一节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尽到完全，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爱就完全的律法，律法在那里很多条，你要一一的去遵行它。律法拿来做用定作为定罪的工具是容易的，但是这样不会使得律法所想要达到的目标能够达成。这个把儿女送到官府里边去治他，这个治他忤逆，治他 不孝顺，儿女不会变得孝顺的，因为他心里边就没有办法这个真正的顺从嘛。所以只有做榜样，就让他看见爱的榜样，而且让他体会到其实耶稣基督的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如何去运用，才能够运用到这个使它产生果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耶稣不是去否定他的母亲和弟兄姐妹，而是产生更多的这个，这看到那些人把他们当作我的母亲，这句话是有点奇怪，你会被路上随便认妈妈。但是耶稣这么说，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体会到爱的给予，爱的这个爱的流出，我们又知道说其实他背后就是神，那么我们又就知道说这个就能够使我们建立起真实而且永恒的关系，真关系按着真理所建立的关系才能够进到永恒。儿女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亲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讲到门徒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如何去认识母亲的事情呢？我们讲到天道好像太高，但是放到人间来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什么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用圣经里边的那个两个主要的使徒啊，耶稣的两个门徒，保罗的母亲和约翰的母亲。这个约翰的母亲在圣经里边是有名字的啊，这格罗巴的妻子， 那么这个保罗的母亲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保罗有没有母亲？当然有了，但是圣经有没有讲到保罗的母亲呢？有。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的母亲和约翰的母亲其实都有经历十字架的之后的一种爱的延伸，母爱的升华的延伸、啊、就是这什么是真的呢？我们先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写信给那因信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感觉说耶稣是守独身的，但也有一些说法说耶稣曾经是不，对不起，保罗是守独，也有一些说法说保罗是曾经有妻子的啊。那这个我们不管他啊。总而言之，他至少没有、这个没有历史上没有传说他有儿女嘛哈。但是他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什么是真儿子？按着真理，因着信，我看他认为他是我的儿子，他也真认为我是他的父亲。这种真理的观念的不是血缘的关系。所以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的十三节，保罗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鲁弗是当时在罗马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在历史上有人说他鲁弗曾经是某一个地区的大主教，那么是当时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很有名的人，大家敬爱的人。那么他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走那苦路的时候，他背着十字架跌倒了，那么就写到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的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历史上记载的替耶稣背十字架，那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哈，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经历，这古利奈人西门。但是这里讲到说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古利奈人西门也许不认识，但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认识亚历山大和鲁弗了。那么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后来故事怎样我们不知道，就是他当时算是倒霉吧哈，那就是走过看热闹，那就被罗马兵抓去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个背十字架的经历产生了什么样的延续效果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象，但至少知道一件事，这个他的妈妈并没有因为这个西门呢、背十字架而产生这个自暴自弃或者愤怒。他能够这个去照顾许多的人。如果保罗认为他是这个鲁弗的妈妈就是他妈妈，一定还有其他人也认为鲁弗的妈妈是他妈妈。所以这个一家的主人，他背十字架跟随过主，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亚历山大鲁弗在教会里边都成为重要的人，他的妻子也成为许多伟大的人的母亲。那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我们用这个人来说啊，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14章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跟随耶稣基督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罗马书第六章的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要和大家说的其实很简单，就经过了死而复活，就能够成为更好的生命，能够有更好的生命，能够产生更好的关系。不是血缘的鲁弗的妈妈让保罗称她为自己的母亲，这个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种非常美好的情感。还有讲到使徒约翰，约翰他这个以前我们用这一段经文讲过，在十字架下的时候，那么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至少在十字架下有三个玛利亚。那么玛利亚就是苦的意思。耶稣看到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就是讲约翰啊，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耶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就是要让他去认定这个玛利亚就是他的母亲了。所以这里边所讲的是看看呐、谁是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呢？那其实它的关键在于看法，你对一个人是怎么看的，看见他什么呢？特别再补充说一点吧，当约翰看到母亲看到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是怎样的一个母亲？我相信玛利亚在十字架上应该不是哭哭啼啼的，也许其他的两个玛利亚会哭啼吧，但是这个圣母玛利亚她是老早就知道了，她是有数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她是让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去替万人赎罪的。换句话说，他是看得见永恒的价值，知道人间的许多的爱恨，许多的情感呐、其实不是离开世界就结束，而且他的爱，他成为这个天下的圣母，至少当时成为约翰的母亲，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儿子是钉十字架舍命，就失去了儿子。反而有更多的儿子，这样说清楚吗？那么这个玛利亚怎样看约翰？这约翰在这里说他所爱的门徒爱耶稣，并不是舍不得耶稣去钉十字架，爱耶稣是知道按着耶稣所说的 他要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要复活，要知道真理，要知道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对于 亲人，对于亲情，对于关系，我们也要有一种更完全，更要有完全的看法，才会有完全的关系、对儿女，如果像 这边所说的各种型，其中有叫做老板型的、那么控制型的，把儿女当作自己的产业，那么只关心自己的儿女，你这个 越在意越关心，关系会越紧张，因为你把所有的重点都所有的目标所有的盼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如果我们能够按着这个、按着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就如果我们能够把爱延伸出去，那么使得彼此之间这个至近的关系不会变成一种紧张的压力张力，因为他当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爱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儿女对我们也会有怎样的看法，我们对于其他的长辈其他的老人家我们是怎么对待，那我们当然对自己的儿女 也就不会对自己的父母亲呢，也就不可能去亏待嘛。所以关系太紧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小小的摩擦而产生什么呢？产生一些遗憾，产生一些难过。只有一个方式是能够让我们关系美好的，就真真实实的认识十字架，经历十字架，让我们经过十字架以后，我们对于儿女的事情，对于亲人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他的成败得失。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成败得失在于上帝，我们只需要活出榜样，做出榜样就好。所以我如何才能够使爱，使母爱能够升华以至于完全，这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题目。我不知道讲的有点杂，大家听得清楚吗？啊，超越血缘的永恒亲情。超越血缘，你不是要跳过自己的儿女，就像这个耶稣并不是跳过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兄弟，他所有的兄弟后来，特别是这个敬虔的雅各，在变成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耶路撒冷城的领袖，那么他的弟弟们呢、啊，都例如这个写犹大书的犹大啊，那都是成为非常好的使徒，他们并没有跳过他的亲人，而是使他的爱能够延伸，而这个是因为有十字架的爱的成全。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讲的结论，要大家认识救人情感之不足，依靠十字架救恩而完全，理解吗？天下没有完全的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吗？我不是重复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个每一个父母都有他的不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完全。我们对于自己至亲的亲人黏在一起的关系啊，处理不好。如果我们把爱放在我们所没有办法与我们关系稍稍疏远一点的人身上给出去的时候，其实他的投资报酬率，他的性价比是更高的。当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亲人都看得见，都享受得到。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呢？那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了。我们这样子认定他，我们这活出来，生活上就会容易很多。同意吗？同意说阿们啊。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完全的期望，有成全的计划。求你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计划当中越来越趋于美好，让我们看见你的爱，看见你对世上所有的人的爱，让我们所看重的是自己生命里边是不是有更大的胸襟，是不是有更大的这个更宽广的见识，是不是能够爱所有的属神的儿女，爱世上神所造的人，就如同你爱世上的人一样。求你让我们越来越能够体会你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完全，使我们在世上与任何人的关系经过十字架的加工，就永远不会产生任何的褪色，任何的变质，反而是能够越来越加的成熟，越来越加的美好。我们相信你就这样子引导着我们， 求你也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享受到在关系当中与你同在，在关系当中得尽到完全这样的祝福。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